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素江的一点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天我把素江的控诉状通过 EMS 邮寄出去，昨天就收到了最高检察院的签收短信，为自己也走出这一步的心得体会和所有同修交流一下，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我是修炼18年的大法弟子了，所处的城市是南方经济发达地区，同修相对而言很少，所以平时的交流和沟通都不多。最近对于大法弟子最关心的就是素江。一开始当我在明慧网上看到大陆同修真名实姓的递交控诉书，心中还是一震，真是伟大，不怕迫害。随着越来越多的同修走出这一步，我的内心突然有了非常清晰的紧迫感，但是又不知道怎么走出这一步。和一个老同修沟通，他说也许我们可以准备好先写着，到时候需要的时候就发。我当时也有点不解和困惑，但一直就放不下这件事。回想1999年至今，无数的大法弟子为了坚持真理，为了反迫害，走上天安门，放下生死，历尽了无数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不就是为了正视大法，为了救度众生吗？这次素江大潮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的，而且明明白白的是师父肯定的。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是啊，应该起诉他，全人类都应该起诉他，他害了所有的中国人，他也害了很多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那么多人都因为他的谎言将被拖入地狱。一开始我的人心涌动，这不是非常危险的吗？因为这和平时我们的讲真相不同，这是需要真名实姓的，以自己亲身经历和事实来控诉江魔头。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没有从根本上去否定这场迫害，还有把大法弟子放在了应该被迫害的角度中，自己还有曾经被迫害的阴影，没有用正念去对待，去放下，去否定，没有把自己放在历史的主角的位置上。其实在素江浪潮初期的一个夜晚，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梦到一个曾经非常有权势的人失去了权势，我对他无所畏惧，走到了他的身边。第二天醒来，我有点纳闷，一是我很少做梦，二是我对这个梦有点不解，好莫名其妙啊。当时隐隐约约内心和素江联系起来，但又不是那么肯定。可是我明白，去年和今年正法的形势早就大不相同，现在天天都能在内心感受到时间的瞬息万变，时间的紧迫，甚至常人中的形势都是急速的向正的一边倾斜，自己怎么还能停留在过去的每一天每一秒的认识中，为自己的人心开脱找师父的话来做借口呢？这种对于正法的急迫感只有在2000年我走上天安门的前夕出现过，就好像生命中的一个关键程序突然启动了，从内心告诉我要去正实法。一直以来我以为起诉江魔头只是海外大法弟子的事情，因为他们所处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我也知道在国内曾起诉江魔头的大法弟子所承受的生命的迫害是如此的惨烈，所以从未想过大陆大法弟子这样大规模的堂堂正正走出来，自己堂堂正正的走出来起诉他，把他推向正义的历史审判台。随之而来很自然的在脑海中闪现出师父的两段讲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天象变化下面要是没有人去动，还不能给常人社会带来一种状态，也就不称其为天象的变化了。师父在精进要旨挖根中说，你们不能总是让我带着往上走，而你们自己不走，法讲明了你们才动，没有讲明你们就不动或反向动，我不能承认这种行为是修炼。关键时我要叫你们决裂人时，你们却不跟我走，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修炼是严肃的，差距拉开的越来越大了，修炼中加上任何人的东西都是极其危险的， 其实能做一个好人也可以，只是你们要清楚，路是你们自己选择的。我明白了这一步的历史意义，这就是所有真修弟子的历史使命啊！从头到尾正实法救度众生，由我们开始，由我们结束，我们才是这一场历史大戏的主角，怎么能被动的随波逐流呢？那种观望，那种徘徊，是一个堂堂正正大法弟子的正念吗？我静静地在内心中问师父，师父在《红营二怕啥》中的一句话，念一正，恶就垮，就在脑中显现出来了。而且当晚背法的时候，刚好背到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我们讲法轮大法，修炼我们这一法门，只要你心性把握得住，一正压百邪，你不会出现任何问题。这下我彻底明白了，素江是师父要我们走的路，更是一个彻底放下生死，正视大法，救度众生的极其重大的关键之路。因为内心深处有一种极为明白的感受，就是素江这件事情，就是师父把结束迫害的主动权交给了我们，交给了大法弟子，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再一次的把正实法的机会给了所有大法弟子。师父在各地讲法三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如果这场迫害叫人给结束了，大法弟子多丢脸，我们没有正实法，没有从迫害中树立起威德来，我们大法弟子没走出我们的路来。而全球大法弟子，特别是以大陆大法弟子为主体的素江大潮，不正是师父给我们堂堂正正的在人间结束这场迫害的最好的方式和机会吗？我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还要等到真相大显？要等到常人给我们平反？要等到后悔莫及？要等到师父告诉我们都安全了，你们放心走出来吗？那还有我们修的机会了吗？那还需要我们大法弟子来做吗？在我准备写控诉书的过程中，我突然想起来一件在2002年的事情，因为修炼以来很多事情都不会去回忆，所以几乎自己都忘了。当时刚新婚两个礼拜，因为在2000年的时候走上天安门不久就被非法抓捕了，内心一直觉得没有起到真正在天安门正实法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还要再去一次，真正的能起到正实法，震慑邪恶。当时我准备了真善忍的一个小横幅，要把它贴在天安门的正中心。回忆这件事的核心是一段非常神奇的对话。我刚坐上去机场的出租车，我告诉司机要去机场，那位司机就问我，你回来吗？我心中一震，立刻明白了是师父借用他的嘴在问我，在看我的心是否真正的站在法上全盘否定迫害呢。我兴奋地回答他说，回来的，我一定回来的。果然那次我排除了怕心，顺利地在众目睽睽之下把真善忍横幅贴在了天安门门洞正中的铜匾之下，安全地回家。这次突然闪现起那个早已忘记的片段，不正是师父告诉我要正念正行，否定邪恶吗？我们的一切，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未来，这宇宙的一切不都是师父造就的吗？只不过作为大法弟子，师父给了我们所有生命都没有的机会来正视大法，救度众生。其实说白了就是要同化大法，信师信法呀。在修炼中用人的任何观念、执着、想法来做大法弟子的事情，那才是极其危险的。因为那时候我们不在法上，当然会出问题了。当师父用法让我们明白了之后，我顺利的用两天时间写好了控诉书，顺利的寄出。第二天就收到了最高检察院的签收短信。这里有个小插曲，在书写控诉信的时候，当我写到控诉人某某、被控诉人江泽民的时候，那个梦又闪现在脑海中。我，一个堂堂正正却又普普通通的大法弟子，控诉中共曾经的最高邪恶头子，不就是那个梦的含义吗？同修们，我们共同走过了最最艰难的日子，现在整个正法形势在人间的表现都是急速向灭尽恶手的方向突破，我们作为师父的真修弟子还有什么人心要留？还有什么不能突破的？还有什么怕心要留到最后追悔莫及？更多的大法弟子，亿万的大法弟子都走出来，用我们的真名实性来控诉江恶手，不正是师父给我们，给人类， 给众生结束这场迫害的历史机会吗？而且当前人世间的法律也给了我们堂堂正正的支撑和依据，我们更加要把握好这个师父给我们的机会，堂堂正正地把江魔头推上正义和历史的审判台，用师父给我们的历史使命来结束这场残酷的迫害，给人类、给未来留下亘古不破的历史见证和荣誉，证实师父、证实法的伟大和慈悲。这也是大法从宇宙最高处到人间最低层圆融贯通的表现啊！人世间的反迫害只能够由我们大法弟子来结束，这也是我们大法弟子历史的召唤、历史的使命啊！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因邮寄素浆状被绑架的教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同修梅去邮局寄素浆状时被警察绑架了，这给本地同修的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素浆是符合宪法的，为什么被中共不法人员迫害了呢？经了解，很快知道了被迫害的原因。梅正念比较强，他把自己的素浆状写好后，堂堂正正地到邮局用快递寄走。回来后，周围的几个同修也纷纷让他寄，梅也不推辞，把六个同修写好的快递全拿上，又返回了邮局。可是，当他寄完了五个快递时，几个警察进来了，把梅带走了。可能是被邮局营业员恶意举报了，梅被非法拘留了五天。虽然绑架梅的中共人员跟随江泽民集团的迫害政策，抓捕遵纪守法的法轮功学员是违宪违法的犯罪行为，但从修炼人的角度看，表面上是梅被迫害了，实际上是否也有同修的漏呢？那几个让梅寄快递的同修为什么不自己去邮局寄呢？是否有怕心，觉得去邮局有危险，怕被迫害，还是图方便让别人代办省事？素浆这么严肃的大事，从写到打印和到邮局寄出，每个环节都应该自己去做，而且要严肃认真。在做的过程中，能去掉怕心和自我等许多人心。可是有的同修不是这样，素状让别人代写，说你帮我写一个吧，我那点事你也知道，赶快寄走，别落下。别人帮助写好后，自己还没等看完就说，行行，帮我寄走吧，你去过邮局，路子熟。这不是大帮轰吗？素浆是修炼中的一次大考核，问问自己修什么了，有什么提高，全让别人代劳，自己是干什么的？如果去邮局真有危险，把危险推给了别人，这厮还小吗？这么不严肃地对待素浆，就是利益可看得清楚，他们抓到了把柄。寄个素浆状还胆胆突突地让别人寄，这是大法弟子吗？够格吗？这人没走出来呀，这叫什么素浆？这是凑数啊。于是旧势力就让警察把去邮局的同修抓起来，抓起来后看你们这些人咋办，还敢不敢去自己寄。当然这里不包括那些不识字的老年同修，我只是说对素浆的态度。就我们本地而言，有的同修在素浆上的做法很让人感动，比如有的同修到邮局寄素浆状不给寄，他骑摩托车跑了五个小时到外市去寄。还有个同修寄素浆状时，邮局流动车不给寄，邮局也不给寄，他急得直哭，说我就是背着素状上北京也得把素状寄出去，非得把大魔头告倒不可。同修在说这话时，那种诚心和精神很使我感动。相比之下，素状让别人代写，寄快件也让别人代劳的同修，这差距是多大？修炼是严肃的，差一点旧势力都不放你过去。素浆要严肃认真，自己能做的就不要别人帮助做。写出看到的一点现象不在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指正。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就邮递塑浆状的情况与同修切磋。最近我们地区的同修发出的塑浆状途中受到严重干扰，据网络跟踪查找，都是被停滞在北京邮件处理中心、航空处理中心，不向最高检、最高院送达。6月30号邮出的信一般都没收到妥投短信，特别是7月1、2、3日发出的大量塑浆状，只有极个别同修收到了妥投短信。同修们只看到了表象，对邮寄塑浆状就灰心了，不想写了，包括笔者本人。天天都在发正念，清除干扰，破坏邮寄塑浆状的邪灵烂鬼，怎么会这样呢？7月3日晚上，有同修发正念时，天目看到另外空间的上空有一张黑色的大网罩着，大量的飞鸽受阻，冲不出去，只有一只冲出去，飞鸽的毛色有灰黑，瞬间变成了晶亮的洁白色，身体发射着耀眼的光芒。7月4日晚上发正念时，天目看到的和3日看到的那种情况一样。7月5日白天发正念，天目看到一只只灰黑色的飞鸽还在那被隔着，有的无精打采的，有的脑袋耷拉着，像受了伤似的。晚上又发正念，看见慈悲的师尊盘坐在大黑网的上空，打着手印。同修不懂手印具体是啥意思，可是大概知道是在加持飞鸽，那些鸽子都精神起来。7月6日晚上发正念，看见师尊又盘坐在黑色大网的上空打手印，那黑色大网瞬间消失了，大部分灰黑的鸽子展翅冲出去，全部变成了洁白晶亮、光芒四射的仙鸽，也有少数土灰色的鸽子冲不出去，掉下来了。7月7日上午，同修看手机上的短信，有三个同修7月3日邮出去的塑浆状全部被最高检签收。7月7日下午4点，同修给我说出这件事，我觉得应该把它写出来，让同修们知道，只要我们按照师尊安排的修炼道路向前走，旧势力是阻挡不了的。当我们走在师尊事先给我们铺好的这条路上时，师尊还时刻看护着我们，不断地为我们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为什么受阻？我和大家切磋一下，找一找自己的那颗心，参与推动天象变化，把迫害大法的恶首江泽民推上历史的审判台，让众多的公检法司等人员及被谎言毒害很深的广大民众明白，他们这么多年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违了法犯了罪，让他们尽快醒悟赎罪得救，这是大法弟子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在整体配合中，帮助同修中，我们自己的善心、责任心都不够，顾虑、埋怨、怕麻烦。我知道有些是人的观念，有些是旧势力打进思想中的干扰，我都一一的发正念清除。我们做这件事情一定要明白自己到底在干什么。我也发现有不少这样的同修，由于人心的作用，在写自己受邪党迫害时避重就轻，没有把当时受的严重迫害写出来，只是像完成任务似的轻描淡写的写几句。也有的说，人家把我抓去关起来，又没打我，没有迫害我。还有的同修塑浆状有同修帮着写好整理好了，他看都不看内容是怎样的，就拿去邮递，快递交了没受阻就万事大吉，连这方面的正念也不发了。更有甚者，看形势观火色，跟人学，听说邮局警察干扰，写好的信也不想办法去交了，还叫其他同修别去邮，慢慢来等等，各种人心使整个邮递塑浆状的过程被旧势力钻空子。这条路师尊早给我们铺垫好了，不是只说说，而是要在法上实实在在去走去做，才是真信实信法。希望同修们能整体齐心协力，推动天象的变化，全国起诉江泽民，让众生都得救。不在法上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塑浆信件受阻中做好我们该做的。文：河北大法弟子，明慧网，2015年7月11日。7月8日下午，一位老年同修到我家说，有四位同修的塑浆信件被公安拿走了。同修说，他们四个明天去讲真相，并查一下信件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和同修说好，我们学法点同修去配合讲真相，近距离发正念。7月9日早晨8点钟左右，我们准时到了县邮局，去了12个人。
我们陆续的进了几个窗口，问我们的快件为什么至今没到目的地。他们说领导说了法轮功的信件不给邮。我们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难道江泽民触犯了法律就不算犯法了吗？我们开始讲真相，讲到了天安门自焚，江泽民以权代法，对法轮功的一切宣传都是造谣诬陷栽赃陷害，他们害了我们多少中国人，出卖领土。他们好像明白了一些，说你们去公安局要吧，我们要求见他们的领导。他们说开会去了，他们说你们可以去别的地方游。我们去了公安局说明来意，他们一口否定扣押信件，他们知道那是犯法的。我们要见局长，值班警察说局长不在，说你们控告谁呀？我说控告江泽民。他说你为什么告他？我说因为信仰真善人，被他迫害坐了9年大牢，我婆婆因为我被抓受到恐吓，在恐惧中离世，他欠我一条命，我遭受了种种酷刑折磨，九死一生，两个幼小的儿女失去母亲的照顾，我不该控告他吗？这个警察说快别说了，说得我心里怪难受的。我知道他善的一面觉醒了。我们四个同修进了公安局，每个人讲出的真相就像一把利剑射向控制他们背后的邪恶。他人的一面明白了，此行就接触了两个警察，他们都答应了记住法轮大法好。今天虽然没能达到邮局继续给邮寄的目的，但是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而且需要我们做得更好。我们各自找到了暴露出的不符合大法的人心，及时的清除。师父一切都给我们铺垫好了，就让我们用正念去对待。大法赋予了我们正的力量，我们堂堂正正，理直气壮。邪恶惧怕的是我们修正法，同时看到了世人被毒害得很深，真的需要我们的真心救度。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两次投递素江信的不同感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楚源。第一次邮寄素江信的时候，我是一个人去的，感觉周围的空气中闷闷的，大脑也有点木，心中的怕心不断翻出来。到了邮局，由于怕心，还先找工作人员要了3个信封和邮票，之后才横下心来，要了一份快递，将素江信寄出。刚一出邮局，就感觉无形中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过了一个多星期，妻子和岳母的素江信写好了，因为岳母行动不方便，就由我和妻子去邮寄。开始我内心还是有点怕，出门前系鞋带时手还有点发抖，那颗怕心又开始翻腾。这时我坚定一念，这些怕心不是我，我是去做最神圣的事，怕的不是我，灭，就和妻子向邮局走去。我一边走一边发正念，这时我坚定了一念，我们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在做，一切违背师父意愿的负面因素全部解体，顿时一阵热流从头顶灌下来，浑身充满了能量。我牵着妻子的手，并且把刚才悟到的这句话告诉他，妻子也坚定地点点头。此时我就觉得我们当初就是这样从圣洁美好的世界联袂而下，纵身跳下三界，现在到了要回家的时候了。一转弯，邮局旁边的墙体广告上的5个字映入眼帘，中国邮政系。我会心的一笑，邮政系统也是一个生命，我们选择用它来起诉江魔头，也是在救度这个系统的生命呢。迈进邮局，很坦然地要了2个快递单，心态祥和，威严地填好表递给工作人员后，工作人员细心地扫描上网粘贴，随后把回执单递给我们。过程中我们一直很祥和地发着正念，整个过程规范有序祥和。第一次我寄素江信的时候，格式还不是很规范，在邮局寄信时，工作人员把快递封口后就把回执单给了我，可能是我走后才扫描上网的。第二次我们规范了控告信的格式，严格按照明慧网上的诉讼格式操作，还复印了身份证，按了手印再进行邮寄，而工作人员的操作也非常规范。我体会到这两次投递素江信状态有很大的改变，第一次有点被动，不是主动清除干扰素江的一切邪恶因素， 第二次则是主动抑制清除负面因素，真正站在为法负责、注视正法的大法图的角度，主动清除邪恶。而且我们自己做规范了，按照法律程序准备诉将信，那么邮局也按照规范程序来对待。常人社会的一切都是随着我们大法弟子的心而变化的，我们走得越正，周围的环境也会跟着被归正。在帮助同修写诉将信的过程中，有的同修正念很足，坦坦荡荡地回忆自己被迫害的可歌可泣的注视正法的片段，听着这些同修的回忆，真正地感受到了坚定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的风范。有的同修则有点胆胆突突，还想观望等待一下，我就把这段时间诉将过程中的正面体会和故事讲出来与同修交流。在这样正的场中，同修的顾虑打消了，负面因素清除了，信心十足地去邮寄诉将信了。在诉将过程中，不管是自己的思维还是和同修交流，应该尽量抑制和清除自身的负面因素，不让它影响自己甚至干扰别人。应该多鼓励同修，多用正面因素加持还没有完全走出来诉将的同修，如有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坚持不懈，多种方式控告恶手。文：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5年7月11日。目前的诉将大潮势不可挡，已经是一个大的天象。江泽民已是热锅上的蚂蚁，吓得要死。也有些江派的残余势力手中还有一些权力的，出于不想覆灭，势必要做一些垂死挣扎的表现，对各地邮寄诉将状要做一些手脚，企图阻挡诉将大潮，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有些地区出现了一些干扰，有的地区有绑架学员的，但是他们也觉得理亏，也知道是违法，所以绑架后又放人了。有的地区控制邮局不给邮的，有的地区邮到中途被劫持的。我们地区就有6月30号邮的，一查询还在北京航空站呢。有的地区邮局当时给办，但中途不知去向。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有的学员觉得不能邮了就不邮了，放弃了，也有的邮出去了，觉得高检高法没收到，就没有上网给明慧网备份。坚持不懈，多种方式的做，我觉得正念要强，出问题了需要我们去讲真相了，不要放弃，继续邮。同修们说得好，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儿不能邮，我到其他地方去邮，邮政不给邮，我走韵达去邮，快递公司不止一家。有学员说高检高法只收邮政的，其他的不给立案，我觉得只要去做就没有问题。也有很多同修通过其他快递公司邮到的，而且除了快递还有各种邮寄方式，即使邮寄方式不顺利，还可以上高检高法的网站举报、录音举报等等。如果哪儿也邮不了，还有同修直接上北京去递交的，这么多人告他，自然对邪恶是巨大的打击，也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让跟随犯罪的人闻风丧胆，有机会重新反省。只要诉状已寄出，就应上明慧网备案。如果控告状被截在半路了，觉得高检高法没收到，有的学员就没有发给明慧网了。我认为被他们截了，那是他们的问题，他们已经违法了。只要邮出去了，我们就要上明慧网备案，因为这是江泽民犯的罪证，国际社会还要调查取证。我们把邮单保管好，过后还要去找他。个人浅见，请同修交流补充。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将诉将状散发给身边的熟人。在寄出的诉将状被高检签收后，我开始把诉将状散发给身边的熟人。因为我没有遭受过大的迫害，所以我分发的主要是明慧网诉将状的通用部分，并告诉他们我状子已被最高检签收了。一，当法官的同学说写得太好了。我有一个同学是市中级法院的法官，在一起聚会时，我开始与他讨论诉将状的问题。我说看了吧，感觉怎么样呢？同学说，我只能说你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很好的人，别的我不能说了。我说这个状子写得如何？ 同学说，写得太好了，没问题。我很高兴，因为以前与这位同学讲真相时，他想听，但是听的时间不长，因为受职业的约束，他会转移话题。现在说明他确实把这个状子看完了，并且很好地了解了真相。二，当校长的同学说，佩服。当我把诉江状给当校长的同学看时，他说，这个状子我一定拿回家好好看。我知道你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自己，纯粹是为了社会，为了别人，已经超越了自己。你能做这件事情，说明你已经放下了自我，放下了一切自己的名利。我很佩服你，我做不到。如果在这件事情上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助，请一定告诉我，我能帮助你的，我会尽全力帮你。诉江状的通用部分详细列举了江轨的罪行，细数了江轨的罪状，有江轨的犯罪事实，有法律根据，是不可多得的进一步向世人讲清真相的材料。世人的一句正面的话会进一步摆正他们的位置，在救度众生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我身边的同修除了把诉江状寄到两高之后，还寄到或者是送到本地的法院、检察院、公安局、派出所、610等地方，并附上信件告诉这些地方的工作人员，江轨被起诉了，不要再被江轨蒙骗，不要再为江轨卖命，迫害大法，为自己赎罪，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